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家住北京，我讲讲身边的邻居们听闻大法真相，做三退念真言得到福报后，由衷感谢大法师父的故事。刘女士是农民画家的妻子，家里很富裕，可是钱再多也治不好他的病。他的嘴唇裂口子流血，各甲级医院都治不好，十几年了苦不堪言，天天戴着口罩。我给他讲了法轮大法基本真相，他很相信，劝他三退，他也很痛快地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少先队组织。但告诉他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去病健身，能绝处逢生，他不信。理由是，我各大医院都看了，各种药都吃了，什么偏方也用过了，都没治好，就念这几个字就好了，他不信。我告诉他，我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和宇宙的正能量沟通，宇宙的能量是有灵性的，也就是说正能量就是神。在大法遭到这么严重的迫害时，你还能明辨是非，还能信神，还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是最珍贵的一念。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所以就会得到上天的护佑，就能化险为夷，就能绝处逢生，这样的实力比比皆是。他听明白了，表示马上就念，叫家人都念。没过几天，刘女士满面春风地跟我说，这九个字真神奇呀，我好了，太感谢你了。我说，不要感谢我，你要感谢大法师父。她激动地高声说，感谢大法的超常，谢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张女士被医院确诊为造血机能坏了，无药可治，医生让回家养着，她面如黄纸，眼睛无光，说话声音很微弱，他说自己是数着天活着。我说，别怕，有大法，有大法师父，你死不了，大法师父能救你。我给他讲大法真相，讲三退保平安，他全接受，当时就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也很认同。一个多月后再遇到张女士时，她面色红润，精神头很好，正和一帮老太太遛弯呢。她高兴地对我说，这法轮大法去病健身太神奇了，李老师传的法轮大法太好了， 太神奇了，我由衷地感谢大法，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许多年前的一天，我看到刘老师面黄肌瘦，无精打采地坐在门口，一问才知道他患了睾丸癌。我说，别怕，我告诉你个办法，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祛病健身有奇效。然后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并给他做了三退。我讲的真相刘老师都能接受，只是对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祛病健身，强身健体不理解。我说，法轮大法是佛法，内涵包括宇宙最微观到最宏观，我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时候，就和无限微观的宇宙能量发生共振，人会被佛光环绕，病毒避之不及，从而使免疫力提升，快速的使身体康复。我又给他讲了有些癌症病人，因为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上手术台前检查身体，癌细胞竟然消失了的福报故事，他点了点头。现在刘老师85岁了，满面红光，神采奕奕，还能骑三轮车带着老伴去赶集，去商场买东西。他见到我时说，太感谢大法，感谢大法师父了，要是没有你告诉我念这九个字，我这老头子早化成灰了。看到这一个一个明白真相而得救的普通百姓，我感到很欣慰，更感恩师父的宏大慈悲与法轮大法的超常伟大，衷心希望能有更多的世人明白法轮大法好，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故事主角的家庭原本没有多少钱，后来却样样具足，其中的奥妙之处是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1995年的一天，婆婆回娘家看望母亲时，听娘家弟弟说去听课。婆婆说，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听啥课？她弟弟说，听大法师父讲课是录影，是修炼的，你有病还拿一大兜子药，听说修炼可以不用吃药。婆婆想到自己有脑血栓后遗症，就回答说，那我也去听听。就这样，九讲课听完，婆婆真的没吃药，病还好了。后来婆婆也给我带来一本转法轮让我看，对我说，这是一本宝书。从那时起，我们娘俩就开始修炼了。屯子里的邻居知道了，也三三俩俩的来学了。那时我们居住的农村交通不便，要想看法轮功师父讲法录影，得到70多里外的村子去看，会骑自行车的就骑自行车去看，年纪大的不会骑车的就去不了。我丈夫看到后就跟我说，咱们家买个彩电和录放影机，省得你们跑那么远，还挺累的，还有去不了的。于是丈夫就把家里仅有的5000块钱都拿出来了，买了一台25寸的彩电和最好的录放影机，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很少有人买的。后来附近村屯有要学大法的，我就背上录放影机和法轮功同修一起去给他们放录影， 然后教他们五套功法的动作。以前我丈夫身体不太好，不是这儿痛就是那儿痒的，总说身体没力气，还有严重的咽炎，嘴里上牙膛，还长了一个黄豆粒儿大小的瘤。他总说这不是好东西。可是自从我学大法以后，丈夫也跟着听师父讲法录音，不知不觉的，丈夫的咽炎好了，上牙膛的那个小瘤也不知啥时没了，身体也有劲儿了，还能外出打工了。村里人说，你怎么老了还能干了，比年轻时还能干了。我想这是因为丈夫支持我修炼，给同修学法练功提供方便，得到了福报。有一年夏天，我和丈夫去给别人家铲树地里的杂草，有十多个人，那天风特大，气温还高，中午休息过后开始干活。干一会儿后，我就听工头对我先生说，你咋了，脸色那么难看。我丈夫说，刚才我眼前漆黑，都看不见啥了，这会儿好了，能看见了，就是左边胳膊腿还麻。工头一听吓坏了，说，这不是脑血栓吗，你快找个凉快地方休息一下，别干活了。回家后我问丈夫到底怎么了，丈夫说，当时就是突然眼前啥也看不到了，因手里有锄头拄着没倒，他马上想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几遍就好了，能看到了，就是左边胳膊腿发麻，现在不麻了，都好了。第二天丈夫到当地医院问院长这是咋回事，院长说，哎呀，你太幸运了，这是脑血栓前兆，你这是冲过来了，要不然就是脑血栓了。丈夫亲身见证了大法的超常神奇，只要诚心静念九字真言，就真的管用。我开始修炼那年，儿子五岁，我家是学法点，每当同修来我家学法，儿子从来不闹，就自己在旁边玩。当时儿子年纪虽小，也能听明白一些法理。有一次，我和丈夫商讨生活中的事，儿子听后就告诉我们说，不能求，越求越没有。儿子在他六七岁那年，有一天吃过晚饭后，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只见他脑袋一歪，从耳朵里掏出一个像黄豆粒那么大的一个小球。我一看，这个黄豆粒大小的球非常硬，像石头一样硬。我感到奇怪地对儿子说，这个黄豆粒比你耳朵眼儿都大，是咋出来的？儿子回答说，我就听耳朵响，我一歪头它就出来了。后来听说有不少小孩有耳结石这种病，得上大医院手术。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儿子取出了耳结石，儿子听法也得福报了。可是这么好的大法，江泽民集团却在1999年7月开始迫害。因为我们做得正，按师父讲的法理要求自己，大多数村民还是认可法轮功的，都觉得不应该迫害。可是自从2001年中共为了挑起人们仇视法轮功，在电视上演了天安门自焚伪案，老百姓也被弄糊涂了。我和同修们就开始告诉人们自焚是假的，是陷害，法轮功的书上都告诉了，绝对不允许杀生，自杀也是有罪。后来我和许多同修开始进京上访，去向政府表达法轮功是教人修心向善的高德大法。去了之后被抓回来，被冤判非法劳教一年。 在被送去劳教途中，我就想，现在仍有那么多人被中共谎言所蒙骗，我有责任继续告诉世人，仇视佛法是有罪的。就这么一想，就在警察停下车到楼里办手续时，我轻松地脱下手铐，从车上下来走脱了。为了继续向世人讲真相，从此以后我就过着流离失所的日子了。而派出所警察就经常去我家骚扰，不论白天黑夜，说去就去，搞得家人心惊胆战。丈夫知道大法是正的，没有太多怨我。我大姑姐和姐夫非常不理解，生气，跟我丈夫说，这还能过日子吗？再说，有这样的妈，姑娘能找到婆家吗？儿子能娶上媳妇吗？不如离了再找一个过日子。但我丈夫回答说，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他们也就不再说啥了。有一次秋收时，我想自己不能上外面干活，我回家给家人做饭，省得他们干一天活挺累的，得回来做饭。我就悄悄回到家，不出屋给他们做饭。有一天中午，我和女儿正在厨房做饭，女儿一抬头说，妈，有人来了。我赶紧到后屋去，刚把后门关上，就听前门被打开了，然后这些警察东屋西屋的到处看。我家后屋是装苞米的篓子，秋收时都拿外面搭篓子去了，里面没有躲藏的地方，只有一个用高粱杆穿的帘子，仅一人高。我一着急就把这个帘子挡在自己的前面，心里求大法师父，我不能让他们发现，我可不去劳教所那种地方，我还得讲真相救人呢。警察进后屋还真没发现我，就从后窗跳到外面去找了。后来他们找不到我，就又都回屋里。这时就听一警察说，哎呀，我的胃咋这么疼，快走吧，得吃中午饭了。就这样，我在大法师父的保护下躲过一次搜查。有一次是在半夜，警察又来搜查，听到敲门声，我就躲进我家的板柜里头。警察进屋后又开始东西屋查，当时有一人走到柜子前面停住脚，我都能感觉到他的气息。这时就听我女儿说，看啥，不认识我呀。大人就转身往床底下看了看。他们走后，女儿说，我看那人站在柜子那儿看，我怕他打开柜子，就跟外屋门口的警察说话，那人才转过身来往床底看。就这样，我又有惊无险地避过了搜查。还有一次，我到大法同修家拿了两大兜子酒瓶共产党，准备到我家附近的村屯发放。我白天不能坐车，只能晚上打车往回走。这天晚上我打了一辆车，上去后听他们谈论破案子的事，才知道是打了警察的车。当时的我没有害怕，又一次顺利地在警察眼皮底下带着真相材料安全离开。我心里知道，这些都是大法师父的保护。2015年年底的一天，我到同修家拿真相材料，没等走呢，公安局的人就到同修家来说，他们诉僵了，得拘留，正好把我堵上了。当时我手里有百十来份真相资料，他们就把我拘留了半个月。一开始他们对我非常凶狠，后来他们看了我拿的真相资料，资料里有九瓶共产党及江泽民、徐才厚、周永康等恶手遭到恶报的真相，他们似乎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就对我宽松了些。从那次被非法拘留出来后，我也不用再躲警察了。在我流离失所、常常不在家的这几年中，女儿就在家里承担起家务， 屋里屋外收拾得整洁利落，上地里干活什么都行。村里人看到这姑娘真能干，过日子是好样的，就主动上门提亲。当时就有本村一妇女要我女儿给她当儿媳，别人跟她说，她妈都那样了，你还敢娶她家的姑娘？那位妇女说，正因为我知道她妈好，女儿也差不了，我才要娶的。儿子后来学了修理行业，到了找对象的年龄，也有很多给介绍，最后是他师父给介绍了一个，两人交往很好。可是因我不在家，丈夫不敢跟亲家提，把孩子俩的事定下来，还是亲家主动提出的。农村定亲是要给彩礼的，儿子的女友知道我家没有多少钱，就说，我表面上要50,000，没有也不用给，我就是要面子，不让我的朋友笑话。就这样把亲事定下来了。过了2年，应该给孩子办理结婚了，丈夫又犯愁了，说手里的钱也不多，咋办，还得买楼。这时儿子的女友说，先首付买楼，过后我俩还房贷。就这样楼也买了。后来儿子的师父年纪大了不干了，就把店铺兑给我儿子了。他俩结婚时，儿媳妇在城里租了一套带有布景装备的婚礼设备，又是司仪又是主持的，到农村的礼堂里举办婚礼。很多农村人都没看过这么好的场面，都赞不绝口，说咱们村的干部家，有钱的人家都没有这么办过。小两口结婚后生意也挺好，又有了一个胖小子。现在我对丈夫说，你回想一下，这些年咱们虽然没有多少钱，可是每件事都办得很好，还挺顺利，是不是师父都给安排好了，都不用操什么心，俩孩子的事都办得完美，你得到太大的福报了。丈夫说，是啊，我没啥能耐，每件事都办得挺好，还挺风光的，村里人都说我有福，孩子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楼也有了，现在孙子也有了，车子也有了，也有积蓄了，确实得福报了。听众朋友，善良的人得福报，这一家子人身体健康，子女各有归宿，生活安康，可以说是有福的。然而这福报却是从何而来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给大家说说我认识的一位善良老人的神奇经历，他就是邻村的老年大法弟子 A。 那儿共有3个村民小组，谁家闹矛盾都要请他去调解，谁家一有事儿他都会去帮忙，大家都叫他善良的人。其实 A 在得法之前呀，是一个龙骨错位的残疾人。A 的得法修炼经过呀，还得从2005年的一天说起。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去外面讲法轮功真相发资料，来到 A 的家与他交谈后， 了解到他是一个三等残疾人，50岁了。他的龙骨错位1/4，只能站直着身子，不能弯腰。我给他讲真相时，他很愿意听，还欣然接受了真相资料。他在家看完真相资料后可高兴了，他想，这功法这么好，我也想学呀，他们会教我吗？第二天他找到我，表达了要学功的意愿。于是在2005年我们又成立了一个小练功点，共四个人，每天晚上在一起练功。在练功的第三个晚上，在 A 的身上发生了神奇的一幕。当时我们正在练第二套功法的头顶抱轮， A 身上的关节发出啪的一声，原来是他错位的龙骨全归正了，是师父帮他拨正了龙骨，这是多么神奇的事呀。他高兴地连声说道，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从此呀，他就跟正常人一样了。转眼间20年过去了，如今70岁的 A 同修身体依然健康，干起活来一点儿都不输给年轻人。每年抢收稻谷的时候，有时候下雨，稻谷没地方晒，他家有2层楼房，孩子不在家，楼房空着，正好把谷子搬到楼上空房里晾开。只见他能用箩筐挑着满满的一担谷子上楼房，还很轻松，令人刮目相看。这是他学了大法后出现的奇迹。下面也来说说我自己修炼大法前后的变化。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70多岁了。1998年腊月喜得大法，那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记得那天上午，有2个法轮功学员从我家门前路过，其中一人是我的三姐。三姐见我就说，妹妹你身体不好，来练法轮功吧。那天下午，我去了4-5里路远的练功点，和他们一起练功。练完功后，我感到浑身有力，舒服极了。在回家的路上，脚好像能离地，能飞一样的感觉，很轻快，不一会儿便到家了。这种感觉真是太神奇美妙了。而在修炼之前，我的妇科病非常严重，常年头痛、腰痛、头晕，感冒时头痛得更严重。修炼大法后，这些病都好了，再也没有头痛过。得法前，由于自己身体不好，走起路来总是有气无力的，所以做点家务都犯难。虽然这样，我还得到农田里干农活，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得法后，我感到生命里到处充满阳光，活得轻松有力，家里什么事都干。丈夫也高兴地到处弘法，说，我妻子学了法轮大法，身体健康了，样样能干了，我真感谢大法师父，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谁会被记入恶人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31日。 数百年前，英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戏剧家莎士比亚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暂时包庇起来的罪恶，总有一天会揭露出来的。几百年来，莎士比亚的这句话不断地被印证。即变天杖是德国人在柏林墙还未倒下之前，记录枪杀最卖力的东德官兵所采用的办法。德国人把那些参与作恶者的姓名公诸于众，让更多人知道。当那些作恶的士兵看到名单后，开始收敛射杀行为。对于越境者，他们中有些人明智地调整了射击角度，向空中开枪，或者枪口抬高一寸。但是始终还有一些执迷不悟，仍然瞄准越境者射击的卫兵，在柏林墙被推倒之后，被判有罪而入狱，被永远记在了历史的罪恶簿上。即变天杖是德国普通民众以平和理性的方式制止暴力的一种办法，告诫行恶者，邪恶总有倒台的一天，制造冤案终归是要被清算的。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有这样的记录。明朝末期，魏忠贤的东厂锦衣卫迫害忠良之时，百姓也采取了把锦衣卫恶行记录为册，告知天下人。如宴客巨草撰写的《赵玉惨言》，陈述了锦衣卫迫害忠良的详细事实。这些被民间记录的罪行，成为证实东厂爪牙的有力证据。在魏忠贤倒台后，魏忠贤心腹爪牙之一，被称为武彪的徐显纯，即使他是孝定皇后的外孙，也罪不容赦，最终伏法。其他众多的锦衣卫帮凶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与处置。如今，明慧网恶人榜是法轮功学员记录那些一意孤行追随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610办公室人员、国宝、警察等迫害者。这可以让行恶者意识到，虽然执行中共的迫害命令没有凭证，但是这个恶人榜记录了这些迫害事件，将来成为清算时的事实证据。明慧网的恶人榜23年来已收录了11万多名中共政法委相关人员，迫害者包括但不仅局限于直接实施迫害者，也包括制定具体政策、下达命令以及协同者。恶人榜并不是要惩罚谁，而是在告诫执迷不悟的人，任何的借口，比如上级安排、被动执行、没有办法、考核任务、走走形式等等，都是对中共迫害好人、打击善良的漠视，是在历史关键时期的盲从选择。在明慧网的报道中，越来越多的政法委人员、警察在处理法轮功学员的事情时，已经采取明智妥善的处理方式，如有国宝大队长说送阿姨回家吧，还有觉醒的警察不再接听举报法轮功学员的电话，而有法官说我可不审了，还有的说不符合逮捕条件法院不接受等等，都是在将枪口抬高一厘米，都是善意之举。但是对于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依然每天还在发生着。2022年3至4月，至少有767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绑架骚扰。仅4月份就有57名法轮功学员被诬判。1至3月获知，至少有44名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离世。历史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每个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在善与恶之间做出选择。从东德民众的祭变天杖，到明朝百姓公示锦衣卫罪行，再到中共政法委人员迫害好人被恶人榜公开，都表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善恶有报是天理， 恶行一定有恶报，悔过自新，赎罪立功，是摆脱恶报的出路。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何一鸣的评论文章，谁会被记入恶人榜？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孔子的高徒子贡尊师弘道富而无骄的故事。古人求学将尊师重道放在第一位，修其心要先成其意，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子贡虽不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但却是记载中最尊重孔子的学生。子贡复姓端木，春秋末年魏国人。子贡17岁拜孔子为师，20多岁继承家业，曾任鲁魏两国的相国。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计才，办事通达，曾被孔子称为虎脸之器，古代祭祀时呈属祭的尊贵器皿。夏朝叫胡，殷朝叫脸。胡脸之器则比喻人特别有才能，可担当大任。尊师重道。孔子大约在50岁之后弃官离鲁，周游列国，先后到过魏、陈、宋、曹、郑、蔡、楚等国，这一游就是14年，主要是传播他的儒家思想。孔子周游办学的钱都是谁出的呢？是子贡。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道，孔子70多个高徒，子贡是最为富裕的一个。子贡赞助就是单纯的赞助，只是尽师徒之道，为传播大道而不计钱财。子贡生性聪慧，就连孔子本人有时也说子贡比自己机敏。江湖上有人传说子贡要贤于孔子。有一次齐国齐景公就问子贡，孔子有何贤能之处？子贡回答说，孔子是圣人，不仅仅是贤能。齐景公追问，圣在何处？子贡答曰，不知。齐景公很诧异，没想到子贡接着大声说，赐终身载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见地，不知地之厚也；赐之是仲尼，譬有可操胡勺，就江海而饮之，覆满而去，又自知江海之深乎？齐景公一听，大为感慨。子贡把孔子的圣德比作天地和江海，而他自己满腹经纶，也只是江海一粟。鲁国的司马叔孙武叔在朝上对大臣们说，子贡比孔子的学问还要渊博。路过的司马子服景伯将此事告诉了子贡。子贡说，我家的墙只有肩膀那么高，人们从外面就可看到墙内，我尊师家的墙要好几丈高，找不到门的人是无法洞见里面宗庙的雄伟堂皇。五叔说这样的话，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啊。于是后世多以“四墙及肩”作为自谦之语。
又以万仞宫墙形容孔子学问的渊博。叔孙武叔后来又诋毁孔子，子贡非常严肃地说，不要这样做，仲尼是诋毁不了的，别人的贤能好比可以越过的山丘，而仲尼好比日月光辉，怎能逾越？有人要自绝于日月，对日月本身有什么损伤呢？这是不自量力啊。孔子去世，其他弟子皆为孔子服丧三年，唯独子贡守丧守了六年。春秋时代标准的服丧是三年，子贡双倍期的服丧，如果不是敬重恩师，思念恩师到了至真至纯的境界，是做不到的。经商有道，中国古代社会重德轻利，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所以孔子罕言利，但孔子的门徒里面却出现了子贡这样一个儒商的先祖。那么子贡是如何成为春秋时代屈指可数的富豪巨商？他的财富积累和儒家思想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曾经于曹国、鲁国两国之间经商，富至千金，为孔子弟子中的首富。后世所说端木遗风，是指子贡留下的诚信经商的风气。司马迁在《史记·霍职列传》中对子贡经商事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曾率百乘之队载满黄金玉帛到列国觐见国君，所到之处受到列国元首莫大的礼遇，气魄非凡。如此看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子贡的财富恐怕也不为过。史书记载，子贡商道成功的秘诀之一是人弃我取，人取我弃。财神范蠡也说，大旱的时候要买进船舶，洪涝的时候要买进车辆。据史记记载，子贡育才与曹鲁之间，奔走于各国之间做生意，不辞辛劳地往返于各国从事贸易活动，诚信为本，极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事风格，使自己在经商中赢得了很好的声誉，以至于生意越做越大。在司马迁的笔下，古代的儒商范蠡排首位，子贡仅排在范蠡之后。鲁哀公十一年时，吴国要发兵远袭齐国，子贡认为吴国肯定会在全国强征丝绵，以备军队御寒之用，这样吴国国内就会紧缺丝绵，如果囤积丝绵，到时候卖给吴国百姓，肯定能卖个好价钱。于是他安排了很多人分头到各地去采购丝绵，然后快车运往吴国。吴国的百姓正衣着单薄，备受寒冷之苦，子贡采购的丝绵一到就被抢购一空。富而无骄，人一有了钱后会是什么样？什么样的都有，宝马相居，花天酒地，妻妾成群，自视高人一等，进而依附权势，取得政治话语权，甚至想一手遮天，最终结局悲惨。西晋有一个叫石崇的大富豪，奴仆无数，穷奢极侈，把家里的厕所盖得像皇宫宫殿一样金碧辉煌，52岁时就惨死，连累家人共15口全部被诛杀，这就是富而不仁的结果。而子贡呢，时刻谨记孔子的教诲，以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自律，克己扬人，将仁礼义的道德价值内置于心， 再商言商，再证言证，他以儒兴商，忠诚守信，以义取利，谋利有度，绝不欺诈。致富之后，他也没有为富不仁，而是以利济世，经常散发家财，救济困窘。《吕氏春秋》中有一个子贡赎人的故事。当时鲁国有项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有人出钱把他赎回来，之后赎金可以从国库中得到补偿。子贡有一次花钱赎了一个在国外沦为奴隶的鲁国人，因为所行的是道义之事，因此拒绝了国家的赔偿。当然，这样的品行并非天生，而是自我修为的养成。记载，有一天，子贡骑着高头大马，身着华装贵服，走在一条巷子口，就被堵住了。原因是巷子口太小，子贡的马车太大。正在这不得转还的时候，子贡一抬头，看见了老同学袁宪。袁宪衣着褴褛，拄着拐杖，艰难地行走着。子贡一看，哑然失笑，久违了老同学，你咋困窘成这样了？袁宪一脸正色回答说，我听说没有钱财也只不过是囊中羞涩，但追求大道而未尽才是真正的困窘啊。我现在不过只是穷一点而已，怎么能说是困窘呢？子贡一听，马上汗颜。春秋时期，人们把追求天地间的大道当作是生活中的主旋律，庶人士大夫都将穷究天地间的道理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来追寻。谁要谈道，是要受到他人敬仰的，谁偏离了道，就是在偏离人生正轨。这样的普世价值一直关照了中华民族2000年。如果要是今天，袁宪的回答一定会被人耻笑。可见古代和现代的道德落差真的是很大啊。路遇袁宪，让子贡开始反思自己，而孔子和子贡的两次谈话让子贡恍然大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仲尼有一次领着子贡去鲁国的一个宗庙中参拜，孔子叫子贡往一个叫幼芝的器皿中倒水。幼芝就是漆器，是古代鲁国发明的灌溉用汲水器，完全装满后会倾倒，使水随之倒出。相传齐桓公总会在座位右侧放置漆器，用以自戒。子贡提水往里灌，幼芝空着的时候是略微倾斜的，水装进一定量后会竖立起来。孔子让子贡继续灌，在水灌满时，幼芝突然倒了。子贡觉得很奇怪，问孔子是什么缘故。孔子语重心长地说，天下万事万物，盛极则衰，太极匹至，如日中天后就要进入黄昏，月盈之后便是阴亏，所以聪明睿智的人要学得愚笨一点，雄才大略的人要学会拙朴一些，刚毅勇猛的人要知道敬畏一些，富足尊贵的人要明白简朴平淡的道理。子贡听了孔子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领会了尊师的良苦用心。孔子又对子贡说了一件自己年轻时向老子请教什么是礼的事。老子当时回答说，人只有在顺境中学会自我抑制，才能最终长久啊。这话言简意深，贫贱不能移，咬咬牙吃得了苦即可。所谓富贵不能淫，富而当仁，富而不奢， 则需看淡欲望和权力的诱惑，才能保持平常心，谦逊自治。子贡是极其聪慧好学的人，听了孔子的话之后，回去就开始悟道。过了一段时间，他带着心得跑去问老师，如果做到了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您觉得怎样？孔子说，好是好，但做到安贫乐道，富而好礼，才是更上层楼。子贡一听，高兴得了不得，离真理大道又近了一步，赶紧说，这不就像《诗经》里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吗？我们的人生感悟、修道体悟，就是要这样不断打磨、锻造啊。善养美，不腻恶。孔子毕生追求的就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不知礼，无以立；不学礼，无以立。子贡对儒家道德的尊崇和完美人格的追求，成就了他的高贵精神内质。他善扬人之美，不逆人之恶。围绕着礼的政治主张，子贡提出了很多论断，当中有不少成为古往今来的人与人之间，甚至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价值标准。譬如智者知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子贡还说，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礼和治乱盛衰、生死存亡直接紧密关联。孔子过世后，鲁哀公前去吊唁，被子贡驳斥，我老师在世时你不加以重用，如今先去，你来干啥？你这不是虚情假意吗？这合乎礼制吗？这说明子贡奉礼不奉君，是一位正臣。子贡还反对当政者严苛重典对待民众，子贡非常推崇子产在郑国实施的仁政。子产在郑国的善政深得人心，子产病逝时，士大夫哭之于朝，商贾哭之于市，农夫哭之于野。他认为，当政者如果不对百姓进行理智的教化，而一味地用刑罚去惩治民众，是残暴的行为，就是贼寇，所谓不教而诛谓之贼。孔子说，善施政者要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充足的军备和民众的信任。子贡问道，若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若迫不得已还是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储备。自古人们都难逃一死，但若没有民众的信任，那政府也立不起来了。据说子贡讨厌的人有三种，其一，抄袭别人却自以为聪明；其二，不谦逊却以为有勇气；其三，攻击他人却自以为很正直。子贡可能的缺点是同理心不足，因此在《论语》中，孔子三次提醒他要恕。富而好仁，富而好礼，富而好德，富而好学。子贡奉行儒学仁爱，不止独善其身，还兼济天下。他政商通达，将仁义于贤治，事功于济世，巧辞与止战融为一体，亦或于草鲁之间，无悬于列国之际，会师于天下，成就了仁爱、诚信、善谋的中华儒商。 子贡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您是否从故事中有所启迪，有所收获呢？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要讲的是圣主康熙教子的心法，希望您不要错过。那么我们下期节目空中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遍地唱着，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